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跳出大美好的站，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信的道。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今天是第96课，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学习伙伴呢，跟着恩惠二人组一起来上课。
再一次的自我介绍哈，我是李崇恩，
我是文慧。那么欢迎您呢一起上课。那也许您呢最近呢才加入这个课程，没有问题的。第一，你可以呢补回之前的课程。那我们要说呢，虽然你听课45分钟，但是呢每个课程其实需要时间去消化，每一课是需要你有时间在生命当中去操练、去经历、去学习的。
对啊，整个门徒训练的课程呢，是涉及你的人生的规划哈，
对，
或者整个信仰的历程。
对，
从现在啊，我们不知道哪一天哈，但问题是每一天呢都去学习成长，
对，
每一天都有新的功课、新的挑战、信仰的新体会的。
对，那记住呢，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跟你，然后 A 圈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T， 你只要呢署名姚谦牧师就行了。好，介绍今天的节目主题了。
我相信呢，很多同学呢收听我们节目、学习这个门徒训练呢，都是在线上
哦，是的，
参与的
网站啦、手机微信公众号啦。
对呀、对呀，所以呢，我们也知道今天呢是一个呢在线的网络的年代哈。
对，
在这样的年代、这样的情况当中，怎样实践我们的意向策略，继续推广福音的工作呢？我们特别想今天分享的主题呢，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万民在线了。
第96课，万民在线，诗篇19篇2节。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
谢谢林可辉老师为我们读出呢万民在线的主题经文，诗篇19篇第2节。哇，没想到呢诗篇那时候呢已经有这样的经文能够来对照我们现在的情况。
是呢，整个概念哈、就是一个宏观的全世界哈、从这一集到那一集，
对，
都可以联系上来，超越这个时间呢、空间等等的限制，都要传扬关于神的知识哈。
对，我想到另外一句，深渊与深渊。是，那有人说呢，这个世代呢叫一世代。啊，我们不理他呢到底是哪一个年龄段的。我觉得呢我们所有人类都在一世代当中。一是什么呢？英文就是什么 ?Internet, 对不对？
哦，这个网络的年代哈、
对啊、
互联网的时代。
对，你敢说你现在不是活在互联网的时代吗？那就算你没有接触互联网，你也是活在互联网的时代。
对啊，那这个时代有什么特别，或者我们在这个时代怎样的回应福音的使命呢？因为我们知道哈，当年耶稣在世的时候呢，使徒们的福音传播的工作呢，真的两条腿走路，你能够走到多远就到那里去传福音吧。当时已经说要传到地极。
哦，我知道了，多马走到这个印度已经算好远了。
但当时的地极呢，实在他们的概念是很有限的。但今天我们说传到地极呢，这是绝对有可能的，不是你走到地极，而是透过一些的方法、一些技术呢，把福音的不变的内容呢传播到地极去哈。
对对对，哎，说到这个，我们现在呢是在这个网络时代一世代里头呢，我就想到呢，这个一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最近呢有一则新闻呢引起大家的关注，就是呢江苏淮安呢一家妇幼医院眼科部门，他们呢就来了一个小病人， 这个小病人呢有近视，那有近视现在的孩子十个当中有十一个有近视，意思就是说每个都有近视，而且还近视的好厉害。问题是这个小病人真的好小啊，他还不够一岁啊，他不是天生的近视，他是出生之后还不够一岁，还长不到一岁就已经近视了。
为什么导致呢？
哎，后来医生的诊断，再问原因，原来是他的父母要让他跟上网络时代，要让他早一点呢学习，所以呢就把那些啊视频啊平板电脑放在他面前啊，播那些的什么 ABCD 啊，播那些儿歌啊动画片啊，所以呢小 baby 小宝宝就在还不到一岁每天盯着那个屏幕看，然后呢进入网络世界，根本都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就这样子有了近视，
眼花缭乱
了。对了，有了近视
啊，父母呢用心良苦哈、啊，
对
啊，这个互联网啊，网络的年代，提早训练孩子，用心良苦。但问题是，他们又忽略了婴儿的那个很多感官，发展的那个过程啊，
对，
有它一定的规律啊，时间啊，过程啊等等的，结果弄巧成拙哈、啊，难怪呀、啊。曾经呢有人写书啊，就说呢，对，我们在网络的年代，但网络呢让我们变笨了。这是一本呢外国书籍的名字哈、啊、网络令我们变笨。
谁说的？因为网络我知道的以前我从来不知道的知识，我只要上去呢普查一下。或者呢我去
百度一下、
对，百度一下啊，维基一下，我都能够找到我要找的知识，我觉得我变得知识渊博了。
从这个角度呢，当然我们知道呢问题是有两面的哈。网络呢的确带来了更多的资讯，
对，
根本爆炸爆棚了哈、我们吸收不了哈。但问题是很多这些资讯呢，今天我们已经是变成了一种上瘾了，强迫的要翻查这些资料，资料呢就直接的进入数据啊，这些进入我们大脑的时候，我们是被动的去接收的。
对，
有人说呢，这种接收的过程呢，可能对老年人的脑部呢是有帮助，帮助他们保持一个活跃的有联系的状态。
对，
但问题儿童啊、青少年啊、青壮年，他们需要发展这个脑部更有深度的一种学习的能力，但现在呢，网络形态的知识的传递呢，往往造成了反效果，大家呢不再思考，
对，
没有主动的思考，只是去接受，缺乏了深度的学习思考的能力。作者就说，对，资讯很丰富，但问题人呢却变笨了。
对，有一句或者说呢有一个词汇来形容现在我们在网络世界呢我们所获取的知识，然后导致呢我们的这个智慧就是片面化，这个词汇叫做碎片。也就是我们在网络网海里头呢获得很多的资讯都是一片一片一片的，我们还不一定拼图呢，
对，
没有耐心拼图的，我们要这片就把它拿过来，以至于呢我们获得的这个智慧或者知识是碎片，那么反映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也变成碎片。刚才呢崇老师讲对我们这个脑呢是有影响的啊，因为这一些呢不需要我们今天拿很多的数据告诉大家，如果你愿意呢上网去搜一搜啊，发挥一下你一世代的这个功能，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个数据已经告诉我们会影响几方面的啊，这个生理方面我们都不说啦，譬如说刚才讲的近视，还有你长期盯着你的这个肩背各方面呢都会退化，这些我们都不说，会影响什么呢？第一个专注力，现在呢很多的教育学家已经知道了，孩子很难有专注力，为什么？因为他从小就看这些的网络电视卡通一些的视频，很难有专注力需要高度的一些花俏的一些的视频才能够吸引他们。第二呢就是刚才特别提到的很难有深度思考，
对，
第三呢就是比较可怕的，因为网络呢很多父母就是让孩子去看，孩子不懂得筛选，所以他们看到很多不应该看的，例如暴力例如一些关于这个情欲方面的，所以呢让孩子过度早熟，那可能在暴力方面有暴力倾向，或者是在情欲性方面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这是第三方面。第四方面呢就是封闭自闭 我们不是讲这个自闭症儿童，是讲呢在一世代成长的孩子，他从小在网络世界里头，他开始封闭式，因为只要他跟网络，他也透过网络跟别人在对话，他不懂得在实体实际的生活当中跟别人如何相处，就成了一个封闭式的环境，封闭式的人格。
而且呢，我们要知道哈，在网络上呢，其实你可以说是价值观混乱的地方，
对，是，
也是道德观混乱的地方，什么东西呢都放在上面呢，千万不要把孩子呢交给这个网络去教育，因为这样呢对价值啊道德方面呢都会带来呢，我相信呢破坏啊比这个建造更多。那怎样去面对，我们说啊这个网络已经是无可逃避了，
对，
我们真的面对这个网络的一世代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能够用网络的方便呢去传达信仰的信息，因为在网上要接触信仰呢
对
也是容易很多哈，很多的这个教会的信息啊，神学的一些的学问啊，或者是圣经的讲解啊，信仰的分享在网上都有，其实都方便传福音的，但问题是怎样善用这些部分，而避免呢在网上所产生的那种呢不好的影响呢，这是今天我们万民在线呢需要关心的事情啊。
对，
我要向耶路撒冷高山举目，我心向往耶路撒冷，我的帮助从爱我的神天地耶和华来，我是歌，我喜乐，我的满足，你是我的爱，我的主。我要向耶路撒冷高山举目，永远与我主同住。啊
在基督里，地位上成圣，门徒就是圣徒。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不知道呢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汇呢蛮长的，网络浅薄症候群、这个现在呢在教会也有这个问题啊，那么大家好像都知道很多的真理的知识、但是呢没有好好的去学习，生命没有好好的去生根啊。那 我们在这样一个一世代当中，我们要小心的啊，除了在这个知识上我们是否真的去吸收去消化，另外就是我们比较担心的是人、人际问题，人的这个生命的问题。我们来听听呢天津市王弟兄他的见证，我想他的见证呢可以呢成为我们面对这个一世代一个很好的反思。他这样说，本人信主前对爱的理解有些狭隘，认为能够爱自己喜欢的人就是爱了，但信主一段时间之后才感悟到耶稣基督的爱是无条件的，是大爱，他爱人不像世人那样只爱可爱的人。受洗信主后觉得虽然周遭的环境人事物都在变，但唯有神永远不变，所以当我遇见试探我就求告神，当我软弱时我也向神呼求，因为我知道只要我立定心志跟随主走十字架道路，神就会与我同在，永不改变的等候我，扶持我，并永远赐福于我。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我时常通过不断的操练来增加爱心，努力的去爱那些自己不爱的人。其次，在爱里面要彰显神的公义，否则就是滥爱。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六节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所以信主后我学会了顺服，并且接受神不断的管教来对付自己的老我。
谢谢天津王弟兄的分享哈，这段分享对应今天我们学习的课题呢，我也感觉特别有意思。
对，
因为里头提到了很实在的爱，生命与生命之间那份关系的爱，神爱世人，
是
耶稣道成肉身，展示了十分怎样的大爱。然后经历到这份爱的人呢，也去操练自己的爱心，学习爱身边的人，可爱的不可爱的都是爱的对象哈。而这份爱呢，还有那个价值道德在里头的，是公义和慈爱并重的，并不是滥爱的，并不是乱来的哈，并不是没有标准的啊。所以放到今天我们看这个一世代呢，更值得我们思考的，今天传扬信仰呢，我们还是传扬神的爱，
对，
一份实实在在的爱，我们也见证这样的爱，不能够单单在呢这个互联网上呢，是一种虚拟的，不见面的那种的爱哈。
对，
所以怎样的胜过今天互联网发达的那种的网上的关系，我们继续找回实实在在的神对人的爱，人与人的爱。
对，所以我就在想呢，这个互联网时代呢的确是一个好的工具，我觉得它是一个工具，可以让我们呢真的将福音呢传到地极。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了，那是一个工具，那个工具是要帮助人能够呢有渠道来认识耶稣，接着是要带他回到基督徒的群体当中，回到教会当中，那这就是一个实体的教会了。不过呢我想呢，可能呢因着新冠肺炎疫情呢，提早的让大家去操练，没办法实体教会的时候，怎么样在线上啊，大家还是能够去操练彼此相爱呢？
当我们感觉方便了也能够对抗这个疫情不能群聚的那种的实际的情况。但问题很多教会呢都经历了之后都思想哈，因为有些弟兄姊妹真的习惯了网上，哎，很方便了，
对，
躲在家里，不用换衣服，不用坐车就可以去重一个拜哈。但教会呢不期望这样的事情一直发展下去，
是
因为教会知道呢我们需要是面对面的，人与人的肢体肢体的关系哈。但愿我们都抓住这个重点，用网络的好处，但千万呢不要被它呢掩盖了我们更应该发挥的那种深入的关系哈。
对，那说到这个一世代啊，这个网上崇拜呢，我刚才就想到有人不是说吗，现在网上崇拜呢也挺好的，为啥？因为呢我听到啊，哎，听了大概两三分钟，不精彩，我立马转到另外一间教会，
随便的选
了。对，你还可以开菜单呢，对不对？那这就是一个不正确的这个崇拜心态。在一世代，的确，我们可以在网络上呢获得许许多多的知识，特别是 在信仰里头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听我们想听得到，我们可以参加我们想参加的查经小组，我们可以呢，去听我们想听的诗歌，但是一定要注意，在网络的世界里头没有绝对的真理，因为那是你的选择，
对
啊，不是来自于呢啊，在教会里头啊，牧者大家一起的分享，所以这个是要很注意的
啊。除了这个信息太多太广之外呢，其实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可以怎样做呢？我相信呢，就是无论是教会，牧者领袖，更加在意在网上呢，多去传讲一些呢，我们说是基要真理，
对
信仰核心的。那些的教义部分，让大家都有根有基，再去面对网上的那些纷纭的不同的说法，否则的时候真的把头脑都搞乱哈，根本对基督教的认识了解呢也变得一知半解哈。
对，不过崇文老师啊，有一个可惜之处。
怎样？
人呢就是这样子，我们喜欢吃大鱼大肉你要吃青菜豆腐呢就有点困难了，基要真理可能对很多人来讲，哎，我早就知道了吗？那不一定听得下去。其实早就知道，但是你是否真的在生命当中去经历跟操练呢？所以呢，我们还是要说，在网络上呢，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规划，特别教会真的要好好的规划怎么样透过网络这个工具，能够呢将圣经的真理很系统的真的在网络里头呢去分享。那么就算弟兄姊妹没有办法回到教会当中，或者他们要在网上去学习的时候，他们能够有系统的去学习，特别是圣经方面的真理。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网络强的地方呢是它资讯又多又快。
对，
但问题是信仰呢不是一个单单资讯的东西，不是头脑的认识。所以面对这个一世代在网络上的那种的传播，我们更要强调是生命的经历和生命的改变。那些信息呢是对应着今天我们生活的实际的需要的。更多呢人生改变的那些实在的案例
对，
让人知道我的生命跟神的接触呢是可以产生了很实在的改变，不是一种呢虚拟的事情，不是单单停留在网上的，而是我的日常生活因此而改变的。
对，那最近文会就听到一位神学院的老师分享，他说我们讲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失落的焦点在哪里特别在一世代，我们失落的焦点在哪里？谈完了失落的焦点，指出了人的现况，我们马上要转到那么神的救赎，神要如何拯救我们？这个就是刚才崇文老师说的，我们的挑战、我们的困难、我们的困境在哪里？那么我们如何回到神的面前？神又如何的救我们？那这是一个生命真实的经历跟操练。那这个呢，是在网络上，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分享信息，我想传道同工或者分享真理信息的人必须要紧紧抓住的因为在网络世界，弟兄姊妹呢，信徒他不一定懂得怎么去选但是我们去分享的人就一定要好好的抓住这几方面的原则。那很重要的就是呢，其实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也不是只有网络时代才存在的，就是呢大家呢这个知识越来越丰富，头脑大了，可是呢生命呢或者说呢真实的这个情绪的操练，我们说生命这个逆境商数或者是情绪商数是越来越低了，这是一个很危险的讯号，我觉得不是只有一世代，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有的。
另外一点注意的就是网络的世代，好像关系呢，哇，真的是全世界
对，
都可以立时的联系。但那种联系的关系，我们知道呢，是很表面化的，是很片段的，而且就看你本人放多少事实出来的，所以是可以很多虚假的关系你告诉我什么就什么，我根本不能进入你的日常的真正的生活当中。所以教会面对今天的情况呢，我们要对抗这种虚拟的人际关系呢，教会还是要做呢最基本的最原始的一种东西，就是去接触人，
对，
跟人有一个实在的连结，建立关系，加深关系。我想被人关心呢 这是每一个人的需要。
嗯，
网络的关心呢，不是最全面的，不是最真实的。
对，
我们仍然不能放弃的，就是跟人有实在的那种接触哈。
对，我觉得这个网络里头呢，啊，它其实呢在壮大我的我。
嗯，
啊，我选择我要看的，然后我选择给你看，我要给你看的就是我。但是呢，我们要说的就是回到线下，我们要学的是放下我。因为你要把时间拨出来，你才能够跟人见面三分亲。你要啊，在线下你要呢放下我，因为跟人交往的时候一定有意见的冲击，你要如何呢啊去学习彼此的配搭，彼此的接纳跟顺服。所以在一世代我们要强调的是，不是排斥网络，不是呢不用网络，但是我们怎么抓住在网络当中使用这个网络的一些陷阱在哪里，我们要小心，原则在哪里，要紧紧的抓住。然后呢，怎么样将网上跟线下如何的结合，我想这是这个时代教会一定要面对的挑战。
而且呢，网络哈，就比较受欢迎的是要快要多，但我们要知道信仰的生活呢需要时间来等候，来成长，去操练一种深度的，所以千万呢不要被网络牵着我们走，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面前呢，跟神建立这一份深入的关系。
我的兄弟，我的姐妹，谢谢你在神的爱里祝福和伴随。我的兄弟，我的姐妹，在主里真诚的祝福你，祝福你白天到黑夜有天父爱相随，无论到哪里有恩典领导你，每分每秒钟有新鲜的恩宠，在这祝福中我们爱相拥。祝福你，祝福你，在基督里祝福你，你爱我，我爱你，在主爱里我们合一。在神的爱里祝福和伴随，我的兄弟，我的姐妹，在主里真诚的祝福你，祝福你白天到黑夜有天父爱相随，无论到哪里有恩典领导你，每分每秒钟有新鲜的恩宠，在这祝福中我们爱相拥。祝福你，祝福你，在基督里祝福你，你爱我，我
传使命，教导真理，
成为和平之子，做主基督精兵，
来为主生活，听主命，直到我走完世路程。
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永远跟随主播。
今天我们在线上的。
对，嗯，在线。
对，在线的有山东的圈位子，还有江西的梅姊妹。两位好。
两位好。
圈位子好。
梅姊妹好。梅姊妹好。
哎，那我们要让我们在线上的劝慰子来分享，因为今天我们谈了万民在线，我们是活在一世代，就是网络世界里头。劝慰子，你平时上网的时间多吗？你上网通常会看一些的知识，或者是一些的视频，或者是听讲道呢？
我上网的时间很多的，
嗯，
早晨从7点多一直到晚上7、8点钟才关我的电脑。在网上我主要就是一个是听福音的节目，一个是读经，再一个我就是想浏览一下现在世界上发生的一些新闻。
嗯，
我就感觉到哈，像我这样子的人能身在家中便知天下事，这个科技啊带来给人很大的方便。
对，
嗯，尤其是这几年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已经深深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就发现一点，现在的人出门也可以忘记带很多东西，但是绝对不会忘记带手机。
对，
没有手机在手啊，就像失魂落魄一样。科技我就觉得本身啊没有好坏之分，关键是看我们人如何使用了。如果被这些东西辖制，科技对人的影响就是负面大于正面。合理的使用现代化的科技，确实能给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事半功倍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但是呢，就是说科技给我们带来很大方便的同时，也让我们失去了很多呀，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现在人手一部手机，面对面坐着不会交流，
嗯，
在网络上聊得热火朝天，在现实生活中却无话可说。看到不公平的事的时候，那网络上个个都是勇士，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又都成了吃瓜群众。所以说在这样一个社会普遍现象之下，我们基督徒当然不能随波逐流，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不使用这些个现代化的产品。
嗯，
如何线上线下结合，尤其是像前段时间有那个疫情的时候，很多教会都开展了线上的聚会，如何能够使线上线下更好的结合，能够来造就我们的生命，我觉得这是一个正面的。有一些弟兄姊妹啊也是通过在手机上电脑上阅读圣经，确实各种版本啊各种灵修解释啊很多的，也很方便很丰富，可是带来的一个弊端就是拿到圣经之后想找到哪一章哪一节，嗯，太难了，
嗯，
因为你在手机上点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你真的拿到圣经之后费很大劲才能找到。像自己这几年看新闻，除了关心一些能够打开看一下，很多时候都是看标题啊。
嗯，
我就在想我自己有时候都成一标题党了。
我也快成标题
党
哦，我是标题党的党员，嗯，啊，劝慰子说的对。我觉得网络时代的确呢使我们的生活翻天覆地啊，有了很大的改变。怎么样用这个工具呢？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时代特别是教会要去探讨，因为我们的下一代绝对是在网络里头，嗯，
更深了，更深。
对对，他们基本上已经出不来了，那么教会怎么结合呢？这个是我们需要去面对教会的挑战。那梅姊妹，你会不会发现下一代他们在网络世界里头基本上已经被绑住了出不来，你自己呢？
我有认同感，的确在这个资讯发展的这个时代，网络媒介可以说是突飞猛进，不管是对个人也好对教会也好，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也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有节制，就像圣经里所说的。那么现在网络时代真的太厉害了，可以说你处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获取信息，小到个人生活，大到国际国内发生的一切事情马上就知道，可以说资讯快捷。那么同样的，教会在这个时代也在这个潮流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从国内到国外各种名目的这个平台资讯的讲道应有尽有，也可以说是信息爆炸的时代。可以说在这个时代是有利有弊，也正如我们所学的，就是有危机 也有机会，那就说危机和机会都并存，就是如何把握的问题。首先我们从教会来看，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作为教会的牧者，他要带领好教会的众信徒，他一定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和属灵的看见。他如何根据自己教会的需要来按时分粮，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就是教会的牧者要有这个看见。我们也知道吧，现在的网络媒介资讯非常的发达，现在实体的教会和网上的教会进度来就过于偏重这个网上的教会了，就不愿意参加实体的教会，因为他说网上有这么多的讲道，注重于什么，就是听。他说反正我有的听了，去不去教会无所谓，但是这就是存在的这一种危机。为什么呢？他们听很多的时候他们没有分辨的能力，因为我从中也看到有一些信徒，他竟然会把一些异端发在平台上。
嗯，
我说你这是错误的，我说你这个是异端的平台，所以他自己都没有分辨能力。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教会要把每一个自己的群羊啊，要好好的怎么样啊，带在主的真理真道上。我们说以前的资讯不发达，牧者是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报纸，那么现在的牧者是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手机。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牧者不仅要掌握这个世界的动态，弟兄姊妹的需要，并且要做好引导提醒这个工作。在这里我个人有一个建议，那就是说只要是能参加实体教会的是尽量的参加，有的身患残疾的，有的的确行动不便无法到那里的，可以在网上敬拜。但是有实体的教会呢，它就可以有什么，有互动啊，是吧，有具体的行动啊，有探访啊，可以身体力行，你在这个教会中你应当当尽的本分啊，是吧。所以讲说的尽量的有实体教会还是要参加，那么教会的牧者就应当怎么样啊，把群羊带在主的真理真道上。这个危机和机会都是并存的，是吧。那资源的确很丰富，就像我个人来说，有很多的一些属灵的书籍呀，有一些赐经的书啊，有的时候没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查电子版的，就让我们资讯非常的丰富。那么同样的，我再回过头来，那就是说至于在网上一定要有节制，因为很多的信徒啊，他在网上以后啊，他会怎么跟你回话，他说牧师怎么说，这个牧师跟我说要怎么说怎么做。但是我就会问，我说弟兄姊妹，牧师说不错，但是他是不是完全符合圣经，是吧。你要看圣经神怎么说。
嗯，
因为我们也知道牧师是吧，他也是人，他也会有是吧，或者是有误的地方，也有那个地方。我们不是说只要在网上所有的照单全收，不是的，一定要有分辨能力。
嗯，
所以圣经中铁撒罗尼迦教会这些信徒为什么天天查考圣经，要看这道是与不是。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们一定要有分辨，不是说牧师说是就是，非就非，要看圣经神怎么说。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在这个网络媒介网络时代，我们一定要有分辨的能力，而且还要有节制。虽然有利有弊，虽然也有危机也有机会并存，但是我们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形势当中，危机当中，机会当中，我们要有属灵的分辨。也正如我们前一课所上的，虽然在这个世界潮流中，但不随波逐流，不能迷失自己。
嗯，
也就回到我们这个课程主题，那就是跟主脚踪，要跟随主的脚踪。
很棒，
谢谢两位的分享啊。活在今天当下的信徒呢，就要成为一个在线的信徒哈，有选择的，有原则的哈，也有这个纪律的。谢谢你们。
嗯，谢谢两位在线分享，我们下回见。
再见。
再见，两位老师。
门徒活在一世代，这有何危与机呢？
我们刚才听了两位同学的分享，那么您呢？您对这个一世代你有怎么样的看法？欢迎您可以跟我们呢说一说啊。我们的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跟你 A 圈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T，
你也可以透过哈手机短信发过来啊，做一些简单的交流互动的哈。发来的时候先注明跟你啊，号码是13229966122。
是，那今天九十六课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个单元啊，下个星期呢我们就要进入呢门徒训练的最后两个单元了。
这两个单元呢其实是同一个主题的，也就是说呢我们会用后面的八讲去完成呢同一个的主题，属灵倍增哈，就教会的增长发展延续啊，这是我们的整个课程的一个总结了。
哇，好像呢现在要收获了啊，看我们的果实怎么样啊。那么第九十七讲呢，我知道呢那个主题就是满有权柄的教师。
嗯，记得呢按时继续收听哈。
嗯，
门徒训练
跟你脚中
再见。
Okay.